今天为我们布道的是吴娟姐妹。吴娟姐妹毕业于 UCLA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现在正道福音神学院攻读道学硕士。今天她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真生命。有请吴娟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分享。今天是农历鼠年的大年初八，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生活有平安、有盼望、有能力。今天呢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春季布道会，所以呢我也特别想代表教会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请你大家都站起来一下，让我知道今天有多少慕道友在场，因为这篇信息主要是为你们预备的。欢迎你。感谢神。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请坐。感谢神带领这么多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大家都知道，春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我们都是在美国，那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我们很多的亲人家人都在国内，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团圆。今天很开心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跟大家在一起，真的是像家人一样在一起吃饭聊天，并且是分享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故事。在那之前呢，我也是想邀请大家先和我一起同心的来到神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我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见证你的荣耀，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冲破一切的黑暗，让我们得着那生命的真光。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也都知道，春节是起源于农耕社会嘛，所以呢春天的到来，春节的到来也代表春天来了。今天呢，其实我这篇信息呢，早就准备好了，但是今天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适合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有关生命的信息。生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很美好的，春天的到来其实就带来了生命的这种憧憬和盼望。不管是看到这种刚刚发芽的花，或者刚刚长出来的绿油油的青草地，还是看到一天一天长大的小孩，我们都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有盼望。但是今年的春节呢，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就是也是过得有一点惊慌因为国内发生这样的肺炎的疫情，真的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也超出了我们人的控制。我们真的是很为国内的亲人担心，甚至在洛杉矶呢，我们也有一点怕自己被感染据说这个口罩现在都买不到了。我也在想说，哎，教会会不会因此就取消今天的聚会这样我就不用准备了。我又，但是感谢神今天真的是他锁定的日子，感谢他，因为他在没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之前，就给了我这篇信息来跟大家分享相信对大家会有帮助。然后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惊慌中呢，没有停止聚会，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朋友，真的是谢谢你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我们当中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也相信呢，神会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呢，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生命嘛，那到底生命是什么呢？著名的作家冰心，他在《谈生命》这篇散文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呢，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生命呢，像一棵小树。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 我想这也是大家都能认同的对生命的一种观察。人类好像也和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一样，遵循着某一种生命的规律。我呢，从小就是一个对生命非常感兴趣的人。我小时候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一直到7岁才跟着父母还有我的弟弟一起搬到城市生活。所以在我的儿时的记忆里面呢，最美好的回忆都是在农村呢。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面出生长大。我跟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还有一群弟弟妹妹们，还有呢，我们家有一个老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就是我们家最老的呢，就是我的太婆，她是我爷爷的妈妈，所以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很开心在农村一起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我就非常的活泼，我是湖南人啊，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就是不是很高的那种山。我小时候呢，会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后山，就是扯春笋，不是那种很大的冬笋，是那种很小一根的春笋，然后回来给妈妈炒菜吃。然后呢，我们也会去采那个蘑菇，只要一下雨，那个棕树叶子下面就会长很多的可以吃的那种蘑菇，我就会去采回来。还有呢，我会跟小伙伴们一起去田里面呢抓泥鳅，还有去河里面呢捉螃蟹，这都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情，就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的奶奶家呢养了很多的动物，有鸡呀、鸭呀、鹅啊，还有猪。我小时候骑过猪，这也是一个记录吧，相当于。然后呢，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捡鸡蛋。每次听到这个母鸡咯咯咯咯的叫，我就知道哦，它又生了鸡蛋，我就要去到处去找它到底把这个蛋生在哪了。找到之后呢，很开心的就交给我的奶奶。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它还会停电啊，因为那个时候物质还不是像现在这么丰富，我们还会停电的时候点那个煤油灯。然后我呢就会跟一群小朋友，我们就会去田间抓那个萤火虫，把它抓到那个小的玻璃瓶里面，在那个黑暗里面也会发出一定的光。就这样呢，我就这样在农村里面开心的生活。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邻居是一个医生爷爷，他在自己家开了一个小诊所。那个时候因为不像医疗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在一个小乡村里面，就是他就是那个农村里面的一个自己家开诊所的医生。所以呢，我常常能够看到很多生病的人来到这个爷爷家看病。在我的眼中呢，我觉得这个医生爷爷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因为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壮年的这种生病感冒发烧的人，一到他家里呢，他们的病都会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我其实从那很小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就是很希望成为一个像他一样可以帮助到病人的人。再加上在我的出生的长大的一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慢慢的开始经历亲人因病去世，也看过一些就是生病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并且呢也会给整个家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啊，因为我很想成为一个帮助病人的人。在2009年呢，我跟在座的很多学生一样，就来到了 UCLA 读我的博士专业。在读博士的过程中呢，很有幸的是我听到了福音，有一位很爱我的姐妹，她其实现在在武汉，并且她刚怀上孕，所以我很为她担心，但是我相信神会保护她，就是神借着她把福音传给了我，然后把我带到了 UCLA 校园团契，又带到了这个教会。在我听到福音之后呢，我就信了，我就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很认真的开始读圣经。今天呢，我就是要透过圣经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真生命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在圣经中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话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是神的儿子呢？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啊，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为什么圣经说一定要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呢？这里说的生命呢，又到底是怎样的生命呢？ 跟我们在没有信主前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呢，那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从圣经看一看，到底生命呢是怎么来的啊？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一开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宣告神的存在以及他的主权。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在起初，也就是当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充满生命的世界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是混沌的，也就是说没有秩序，又是空虚的，也就是说没有生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的运行啊，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啊，在那里游荡，而是很有能力的，非常有能力的匍匐在大水之上。这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也是原文的意思，所以更像是老鹰盘旋在空中的那样的一种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片黑暗当中，神的灵非常有力的匍匐在大水之上。我就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你的生命现在是不是也处在一片黑暗当中？是不是很混乱又空虚呢？你愿意让神的灵来到你的里面做重新创造的工作吗？就在这样一片大黑暗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的光呢，并不是指发光的太阳等天体，因为在之后创世纪记载说，在第四日神才创造了这些星体。这里的光呢，我们可以说其实是一种属灵的能力 spiritual power， 因为属灵的能力呢，就在这种黑暗中发出了大光。也可以说，这光使得神之后的创造可以接受到属灵的能力，而生命得以维持。现在我又要邀请大家来思考，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有光吗？就是那种可以驱散一切黑暗，照亮你的心，继续的指引你往前走的光，有吗？接着，神继续用说话的方式，让这个混沌的世界变得开始有秩序。他创造了空气，将天和地分开，又让水都聚在一处，使旱地和海洋分开，又在其中创造了各样的生物，使得这个空虚没有生命的世界开始有了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了。你我现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有秩序又充满生命的世界，其实就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的。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地上呢有各样的动植物，水中呢也充满了各样的活物，空中呢也有各样的飞鸟，它们各从其类，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神看着这一切是好的，但是这并不是神创造的高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人类在神的创造中是非常尊贵的，因为只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并且神让人类呢作为神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神呢也给了人繁衍后代的能力，让人类可以生生不息。我还记得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在生完他的第一个孩子之后啊，就跟我说，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宝宝是从我肚子里面出来的。是啊，如果没有一位造物主在背后精心设计保护眷顾，光凭我们人自己 真的可以生出这么活蹦乱跳的小生命来吗？神造人的具体过程呢，也记载在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看到神的受造用的原材料呢，其实有两种，是不是？一个呢就是地上的尘土，还有一个呢，对，就是神的生气。啊，这里不是说神很生气的吹了一口气啊，这个生气在这里是指有生命的气息 ，the breath of life。这就是人生命的来源。当然，之后神又从亚当的胸里面取了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但是他们的来源其实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看到说，神是用了尘土以及他吹的一口气就创造了人类。我们又看到说，圣经上有一句这样的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人的肉体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彼此可以看到这个肉体啊，它是出于尘土，所以呢我们需要依靠从地上长出来的各种食物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生命得以维持。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人不只是有这个看得见的肉体，我们更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向神的地方啊，是神透过他吹了一口气所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呢，其实不单单只靠食物，更重要的就是说，人其实是需要神的话语才能够活着的。靠神的哪一句话呢？这里说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它是 every word， 每一句话，神的每一句话。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小考时间。大家都知道听我的分享是有考试的，主要是我说了这么多，大家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来动一动脑子。根据我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啊，这里有几个很简单的问题，请大家回答一下。就是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第一，生命的来源是什么？神，答对了。这个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信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可以问自己，你信不信？神借着什么创造了各样的生命？对，神的话。那人的生命的两种原材料是什么呢？对，尘土还有神的气。那人要靠什么才能活着？神的话，非常好。当然还有食物，我就没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但最重要的是神的话，人要靠神的话才能活着。这几点也是我接下来的分享会涉及到的一些点，所以请大家可以先记住啊。好，接下来是我来分享我在 UCLA 的学习。我在 UCLA 呢所做的研究呢，是用计算机和统计学的方法呢，整合各种医学的数据啊，就是大数据，然后呢建立这个疾病模型。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来辅助啊那个医生，最后面的这个图啊，医生来做一些相关疾病的预测啊、诊断还有治疗。我选择研究的疾病呢，就是脑血瘤。脑血瘤就是说，脑袋里面的某根血管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长了一个小包包。当这个血液不断地流到这个包包里面，不断地压迫这个已经变薄的血管壁的时候，再加上可能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这个包包就有可能会长大，甚至呢会破掉。破掉的话就会形成脑溢血。大家都知道脑溢血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引起中风，甚至会半身不遂，最惨的就是直接死亡。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呢，就是要发现啊，到底是哪些因素、什么因素会诱发这个脑血瘤的形成和生长，这样我们就可以预防，并且呢，来预测它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速度会长，到了什么时候会破。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这个疾病的机制其实比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要复杂很多。其实呢，在医疗和科技很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对很多的疾病的发病机制其实 可以说是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了解，我们只是了解到一些可能的 risk factors， 可能会诱发它的因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中间的那些 signal pathway， 那些它们中间到底是怎么相互影响，以至于从最底层到最上面可以形成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大家也都知道，疾病不只是发生在肉体层面，更是发生在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层面，并且这两者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人在长期的面对压力或者一些不良的情绪的时候，就慢慢的可能就会引起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相反，如果一个人长期生病，也会慢慢的引发一些心理啊、精神啊方面的一些问题。近年来，随着自杀、枪杀等这样的社会新闻啊，世界越来越多啊。UCLA 也开始投资了很多经费来研究抑郁症啊，试图用科研的方式呢来识别与抑郁症相关的因素，开发治疗抑郁症的新疗法。他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呢，其实并不是彻底的消灭抑郁症，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太 ambitious 了，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消除，而是说只是在30年后，也就是2050年，可以让抑郁症患者呢减少到一半。现代人不仅面临了越来越多的疾病啊，还出现了各种各样上瘾的病态啊，比如说烟瘾啊、毒瘾啊、酒瘾啊。你可能会说啊，还好我没有那些，但是你有没有看小说上瘾啊、看电视剧上瘾啊、玩游戏上瘾啊、或者购物上瘾啊？还有的人会吃药上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听到朋友分享，就是其实连我们每天吃饭啊、吃东西这样的一个维持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的一个基本动作，因为某些的原因也可能引发一些病症，比如说贪食症啊、厌食症啊。如果你说哦还好那些我都没有，那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上瘾，现在就是有一个让现代人欲罢不能的，就是手机。不信大家可以把手机关机3天试一试，看你会不会开始心里慌慌的啊。所以当你们听完我说的这些，可以啊在心里面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就是说你现在的生命是健康的吗？你的身体健康吗？你的心情健康吗？你的精神状态健康吗？你的人际关系健康吗？其实这些都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你认识那一位创造生命的神吗？你跟他的关系好吗？你有依靠他的话来生活吗？神曾经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其实在今天我们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离弃了真神，其实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唯有他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健康，真正的得满足。但是我们不要他，我们不信他的话，也不愿意来认识他，我们宁可自己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望，但是最终却被罪捆绑，走上了死亡的道路。人类的祖先，也就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就是这样子不听神的话，要靠着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渴望，以至于犯罪堕落，以至于让我们这些人类的后代都生来就死在罪中，被罪捆绑。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一看人类堕落的场景。当时候呢，神造好人之后，他就把亚当安置在一个美好的伊甸园里面，然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你知道吗？就是 buffet style， 就是随意吃，并且在原文里面这个吃还说了2次，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 就是撒旦，他本来是天使长，也是一个受造之物，但是他想变得跟神一样，所以呢，他就堕落成了与神为敌的魔鬼。他来引诱人背逆神，所以他对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他在做什么呢？首先他直接否定了神的话，神说你们一定死，必定死，如果吃这个果子必定死，但是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呢，他试图想破坏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其实神每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神是一个非常良善的神，他也是在爱中创造了人类，他对人所说的话是出于他对神人的爱，对不对？但是呢，撒旦就说，你看神就是不想让你们吃这个，因为你们吃了这个之后，你们就会变得跟神一样有智慧了嘛。所以他其实是在破坏人和神之间相互信任的这种关系。然后呢，他就引诱人用一种违背神的话语的方式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什么？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其实是想变得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的，他们对那个东西很好奇。其实一直到今天，撒旦也就是魔鬼还是这样子在不断地诱惑人犯罪，不听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说，于是女人就是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看到夏娃她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但是除了相信撒旦的谎言之外，大家从这个经文还可以看到她相信什么呢？她相信她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她觉得那个果子真的是很好啊，又可以做食物，并且呢又很好看，并且吃呢还能让我有智慧，我为什么不吃呢？对不对？所以他就忘了神到底是不是说这个果子不能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夏娃也是对神的话没有记得很清楚。总之，他选择相信了撒旦，他也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他觉得这个果子对他肯定是好的，所以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果子，并且他还给他老公，就是在边上的夏娃吃，亚当吃，亚当呢，他也吃了，就是很听老婆的话，没有反抗，也没有阻拦。随后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啊，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首先呢，原本神创造这个世界是非常有秩序的嘛，刚才我们说了，但是呢，人的堕落就让各种的关系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神所创造的关系都是有秩序的，有秩序的。比如说神在最上面，人在这里，但是人下面又管理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第一个遭到破坏的就是神和人的关系。人呢开始躲避神了，神呢也不再信任人，人和自己的关系还有跟他人的关系也先后就出现了问题。人呢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开始有了羞耻感，赶紧去找个衣服穿起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创世纪后面的经文看到，人在这个道德上也开始败坏堕落。比如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叫该隐，对不对？该隐呢就因为呢嫉妒他的弟弟亚伯，结果呢就把他的亲弟弟杀了，这也是人类的第一宗杀人案。亚当和夏娃呢，他们本来是神所设立的美好的夫妻关系嘛，婚姻是一个合一的很有秩序的这样的一种相亲相爱的关系。但是呢，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堕落之后，大家就看到亚当在犯罪之后呢，就把这个责任完全的推给了夏娃，就是说是他让我吃的。 我想夏娃肯定也很委屈，就说你为什么不阻止我。然而夏娃他也差不多，他就说是蛇让我吃的。结果只有这个蛇没有推，因为蛇是魔鬼，他是最狡猾的，他就溜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夫妻开始彼此的指责辖制，并且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杀了第二个儿子。人类的第一个家庭是非常破碎的。原本呢，神造人是来管理这个大地，这个世界其他的受造物嘛，但是人堕落之后呢，大地也跟着受了咒诅，也不再为人效力了。从圣经记载呢，人其实在伊甸园里面一开始工作是非常轻松的，地也很为他效力嘛，你就按照神的话去工作就行了。但是堕落之后呢，地就不再为人效力了，人就要汗流满背、汗流浃背、汗流满面才能得以糊口。也就是说，大家工作会很辛苦，因为你要赚钱养家。其次呢，这就是第一点啊，就是说第一个罪的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关系破裂。其次呢，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就必须承受不听话的后果嘛，就是必定死。因为神说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一开始也看到了创世纪，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了嘛。所以人犯罪之后呢，神也有因此啊，就是要兑现他说的这个话，就是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并且神的灵呢，也因为人的败坏，人不再属乎灵，只属乎肉体了，所以呢，神的灵也不再永远的住在人里面，这都记载在创世纪。因此死亡呢就进入了世界当中。可能我们一出生我们就觉得每个人都会死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啊，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并不是这样的。死亡是因为人的堕落，人不听神的话，人犯罪之后才进入这个世界的，不管是肉体的死还是灵魂的死。因为不听神的话，人类就带着神美好光明的创造堕落到了黑暗当中。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各样的混乱，人的生命呢其实也不再有真正的光，而是充满了黑暗和绝望。其实疾病也是一种混乱，当你的生命，当你的身体失去秩序的时候就会生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英文的很多疾病叫做 disorder？ order 呢就是秩序的意思， disorder 呢就是没有秩序。当初呢，我抱着一颗对病人的怜悯心啊，我就来美国追求我的梦想，想成为一个可以帮助病人的人。但是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竟然成了一个病人。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会特别的想家。当时候我们实验室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其他的同学都是美国人，所以一到这种感恩节啊、圣诞节啊、新年啊，我的同学就都回家过节了，然后学校也关门了，我就常常一个人待在我租的房子里面看电视剧。其实并不是因为电视剧有多好看，而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怀念小时候我在家里面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剧聊家常的这样的一种温暖。我也很不喜欢美国的冬令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同样，下午四五点就天黑了，真的我很不喜欢天黑，然后让人的心情就更加的低落啊。我就去看医生，他就说你可能是得了这个季节性的忧郁症啊，英文就是这个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简称就是 SAD。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多晒太阳啊，甚至可以去买一个灯，就是那种晚上可以照明的灯，让自己就是多多暴露在这种光的中间，就可以降低这个抑郁症的可能性。并且呢，今天应该有很多读博士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就是大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其实读博士对我来说非常挑战。我从小到大其实成绩都很好，也是拿着全额奖学金来到 UCLA 读博士。但是在我读博的过程中，我真的是发现我在智力上非常的有限。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永远做一个第一名，永远做一个最优秀的学生。我开始变得很恐慌，因为我曾经自以为我的价值就是我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学生，我是一个会很有出息的人，我可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但是当我自己都成了病人的时候，当我这些自以为豪的标签被无情地撕掉的时候，我也有一点开始不知道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了。我仍然呢靠着我的乐观和坚强，勇敢地生活在这个异国他乡，也无数次呢想要辍学回家。但是呢，我常常问自己，我的家到底在哪里呢？因为自从我12岁开始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那一年我的父母离婚了。虽然他们仍然很爱我，但是在我的心中，我早就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的这一切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因为我表面上还是很乐观的。我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分享我的软弱，因为我不想传达这种负能量。我也不希望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希望呢保持那种积极乐观的正能量的形象。但是呢，这一切呢，耶稣都看到了。当别人只看到那个表面乐观开朗的我，主耶稣却看到了那个脆弱需要帮助的我；当别人只看到那个积极上进的我，主耶稣却看到那个躲在黑暗的角落、极度缺乏爱却又渴望爱的我。当别人只看到我外面的这个活泼开朗但是其实很虚假的生命，只有主耶稣他看到了我里面那个破碎不堪并且非常贫穷的生命。是的，他看到了，他看到了那一个需要被他拯救、需要被他安慰、需要被他医治、也需要被他更新的我。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有没有觉得，其实没有很多人了解我，包括父母、包括亲人、包括男朋友、女朋友、包括你身边的好朋友。可能你就觉得你的心里面总是会有一个角落，你觉得只有你才懂得一个角落。其实主耶稣也看到了你，他也看到那个需要被他拯救、被他安慰、被他鼓励、被他更新的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我也想再次的问一下你们，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否是在黑暗中？你的生命是否需要光呢？其实耶稣来了，他就是那光。约翰呢，他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也为耶稣做见证，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今天我在这里呢，就是要真诚地邀请你们，尤其是慕道的朋友，邀请你们来认识我的主耶稣，因为在他有真正的生命，因着相信他，你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神而来的，你会因此成为神的儿女，真的是从神而生的。你不再是罪人亚当的后代，而会变成义人耶稣的后代。你可以不再被罪捆绑，不再住在黑暗中，你会因着相信耶稣而回到光明中，回到神的慈爱当中。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可不是一般的人。耶稣他自己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在自己有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在自己有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依赖其他任何东西，你就可以存在；不需要依赖其他任何东西，你就可以维持你已经有的生命。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我在自己有生命，因为我们每天活着，其实要依赖很多东西的。我们每天要吃饭，我们要呼吸空气，更别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复杂的东西。还有我们刚才也说过，人活着要靠什么？对，神的话，这是我们的最终的那个依靠，最根本的依靠。但是耶稣却说，我在自己有生命，只有神才在自己有生命。我们也看到了，在创世之初，神他就在那里，是他用他自己的话创造了整个世界，才让我们有生命。其实耶稣他就是神。约翰又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其实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道在太初就存在了，他呢与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呢同在，但是呢他也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透过这几句经文，其实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创世纪的那些经文，并且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个答案，到底耶稣是谁。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里有说了吗，是父独生子。他呢是成为肉身的道。还记得神是曾经借着说话创造了整个世界，神呢也是借着道创造了这个世界。生命呢就在耶稣的里面，他就是维持人的生命所需要的光。所以呢圣经才会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呢他来了，他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罪的后果有两个，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呢，失去秩序，那主要我讲的是关系的破坏，对不对？另一个呢，死亡，就是失去生命。那耶稣来呢，他要做的就是这两件事。第一，他要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秩序。当然呢，我这里主要是强调修复各种关系啊。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耶稣要再次的赐生命给我们，让这个世界重新充满真正的生命。我们也都知道，当人类堕落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掉了，就破坏了。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修复与神的关系，所以神才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我们，让他来做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只要我们愿意信耶稣，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重新的恢复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可以得到恢复，大家知道吗？我们跟其他所有受造物的关系都可以得到恢复，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亲情，你的金钱观，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恢复跟神的关系。耶稣再次要赐生命给我们，那这个生命跟我们已经在信主前拥有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生命呢，是一个不被罪捆绑的生命。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你可以去做出来；你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你也可以不去做。也是一个不再怀疑神的话，不再背逆神，非常顺服神的一个生命。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受造物，其实听神的话是最蒙福的。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不再去跟神摔跤，说我要做我自己的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我不要你。这样的一个生命是 愿意跟神说，我愿意来依靠你，因为我相信你可以把我照顾得很好。这样的生命呢，其实是圣经所说的永生。正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我盼望你们知道，其实在神的眼中，不信神的人就是死人，唯有信神的人才是可以活在神面前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的祖先，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虽然已经死了，但因着信，其实他还活在神的面前。该隐的弟弟亚伯，他虽然死了，但圣经希伯来文说他因着信仍旧说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我原本不信神，在神的面前，其实我就是个死人。但是我听了耶稣的话，我信了，我就活过来了。我可以因着信耶稣，活在永生神的面前。那么耶稣是如何来施行拯救的呢？答案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对我来说，当我再一次的思想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这个答案是非常惊人的。耶稣是用自己的死来击败魔鬼，拯救罪人的。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神，耶稣就是生命，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死了。耶稣的死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都不一样。我们的死呢，就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我们不得不一生来就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死亡的命运，这个结局。但是耶稣的死呢，是因为他信神，他相信神，他顺服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耶稣他顺服了神的旨意，甘心乐意地死在了十字架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可怕，是在我10岁那一年。那一年呢，我的太婆，就是我爷爷的妈妈，去世了。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从小就是跟我的太婆一起生活的。我妈妈在我不到1岁的时候又怀孕了，后来又生了我弟弟，所以呢，两个这么小的孩子，我太婆就怕他忙不过来，就把我拿过去，就每天带着我睡觉，喂我吃饭，照顾我。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疼爱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非常爱我的长辈，西恩哥、信言姐、百惠姐、Lisa 姐，很多很多。我真的觉得我到这个教会我就不想离开，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更大更好的家。面对太婆的去世呢，我心里其实非常的难过，虽然我还很小，但是真的很难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跑到我奶奶家的屋顶上，就在那不停地哭，然后哭了很久。后来我爸爸就找到了我，他就来安慰我说，别难过，人死不能复生。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死亡，让我觉得很可怕，也很可恶。当时我爸爸就说，我的太婆是因为脑溢血去世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疾病很可怕，也很可恶。就在我准备今天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今天其实是大年初八，其实是我太婆的生日，我就特别的想她，我就哭着跟神说，我说，阿爸，你是故意挑这个日子的吧？ 然后我就体会到了神的心情。我们常说生离死别是人生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有两个相爱的人，其中一个先死了，哪一个会更痛苦呢？是活着的人呢，还是死了的人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是活着的人，因为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其实当我们死在最终的时候，神仍然是那个活着的神，他才是那个更痛苦的。其实当神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仍然是那个活着的神，他也是那个更痛苦的。感谢主耶稣，他这样的愿意为我们牺牲，愿意为我们经历他本来就不需要经历的死亡，也更是感谢我们的天父，他愿意为我们受这样的痛苦。感谢神，他没有让耶稣永远死亡。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在三日之后主耶稣就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了。我今天在这里呢，就是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因为当我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找到了我，他医治了我，他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不再害怕冬天了，反而因为冬天有感恩节啊、圣诞节啊这些与耶稣有关的节日，我就特别喜欢冬天。我也不再抑郁了，因为我发现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可以永远做第一名这件事情上，我的价值是因为我是神所爱的，我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如今我站在这里来分享我的见证，也来传达神的话语。神呼召我全职服侍他，我非常的开心，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受装备。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帮助病人，直到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主耶稣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他也是那位真正的医生。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可能会以为道德败坏的人才是罪人，他们才需要被拯救，但其实根据圣经的启示，不听神的话的人就是罪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罪人，不依靠神的话而依靠其他的东西，包括依靠你自己，这样的人都是圣经所定义的罪人。罪的结局就是与神隔绝，罪的结局就是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耶稣为你的救主，我也想问一下你，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在耶稣面前，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病人吗？你愿意来到他这里领受真正的生命吗？如果你相信我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你就更应该相信神他自己亲自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圣经这么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亲爱的朋友们，到底什么是生命呢？其实神就是生命，他是所有生命的来源，生命是神借着他的话造的。亚当因为不信神的话，就将死亡带入了这个世界，而耶稣他信神的话，他信到一个地步，他宁可死他也不违背神的话，他才是真正拥有生命的人。真生命不是你我现在肉眼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真生命是一个可以活在永生神面前的生命，是一个可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生命，是一个重新有秩序、拥有神的形象的生命，也是一个愿意倚靠神、顺服神的生命。前几天呢，我去神学院上课，我就在心里面 上学路上我就在默想这个创世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开始哭，因为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就看到说，原来我的生命不过是尘土，并且还是完全腐败 fully corrupted 这样的尘土。其实要承认自己生命的本相是很需要勇气的，如果耶稣没有来拯救我，如果神的灵没有因着耶稣的救赎而重新的住在我的里面，那么我的生命其实只是尘土。在永生神面前，我到底有什么值得好骄傲的呢？甚至包括信主之后，我还是有很多跟神 argue 或者摔跤的时候。但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生命的本相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需要对神有一个这样的敬畏的心，我应该在神面前是这样的谦卑。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真相，因为现在面对这种新型的病毒，其实大家都很恐慌。为什么？因为大家不想被传染，不想生病，更不想因此失去生命。大家真的是其实很怕死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现在拥有的生命根本不是真正的生命。而真正让人失去生命的也根本不是疾病，而是人的罪，因为人不愿意相信神的话。主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分享一段我曾经很情绪激动地哭着跟我妈妈说的一段话，因为我把你们每一个都当成是我的家人。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慕道朋友，你有见过躺在棺材里面的死人吗？有。有的他们会化很好看的妆，有的甚至还会戴一点金项链，或者像古代的帝王，他们会住在很豪华的皇陵中，会有很多的珠宝、书卷，甚至他们所爱的嫔妃跟他们陪葬。但是你会羡慕他们吗？我想你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同样，如果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知识、权力、地位、财富、豪宅、好看的外表，甚至爱情，但是却没有神的儿子在你的生命中，那么其实在神的面前，你其实是一个死人。永生的真神用他的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换取你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追求和渴望。我真的是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再活在魔鬼撒旦的谎言当中了，醒过来吧。今天你听到了神儿子的声音，应该要醒过来，因为他的话是可以赐生命的。回到真正爱你的神面前来吧，回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吧，在这里才有真正的爱，在这里才有真正的盼望，在这里才有真正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唱诗的过程中，我要邀请愿意今天悔改相信神，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的人走到台前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需要有勇气也很挑战的事情啊，但是我也相信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但是你今天愿意来认识他，今天就是你的机会。我们会唱三遍，大家要抓紧机会。好，那请诗班带我们一起来唱诗。